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只要一打开杂志或者是上网，都可以找到发展爱情的建议，从如何吸引别人，到在关系中制造刺激惊喜，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上从来都不缺乏关于如何发展和维系爱情的意见。今天在生活之光，我们会把目光从社会上普遍的意见转移到创造生命、关系与性爱的神身上。史温道牧师会继续回应他上一次向你提出的问题：谁说蜜月一定会结束？我们会先重温一下上一回的信息的重点。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在创世纪的第一章记述了最初的创造，在所有可信的文献当中，创世纪是最早记载夫妻或者是男女的起源的。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第一章27以及28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你会发现神对于他所创造的男女的这个第一句话，就是关于两个人的交合啊，所谓的性交交合。在造男造女之后呢，神第一时间对他们说的就是关于肉体情爱的思想。神说生育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所以呢，神对他们的第一个吩咐就是要他们生养后代。然后我们看到在第29节，神描述了他赐给他们的植物。在洪水来临以前，人类是吃素的，一直到洪水之后，他们才开始吃肉。所以呢，经文就描述了神给他们的食物全都是蔬菜。然后我们就看到在第30节，神他告诉亚当和夏娃，在他们四周的走兽有青草作为他们的食物，因为那个时候世上并没有肉食性的动物。第31节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接下来呢，我就要说圣经记载上有关于夫妻感情的第一个事实，在神的设计当中，婚姻中的交合是纯洁无罪的，而且呢，是神看为甚好的事情。在罪借着撒旦的引诱，然后借着亚当和夏娃的堕落进入到这个世界以前，神就已经在婚姻当中设立了所谓的性爱。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看到在28节后紧接着出现了第31节，在第28节，神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然后呢，第31节就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当然，这也包含了生养的原则。神用他大能的手造男造女，他设计的男女可以繁殖同类，就是人类哈。所以神设计好了之后再评审，他自己说非常好。不过呢，我想你们记住，在神的计划和设计之下，婚姻当中的交合啊，性交交合是非常美好的，而且是获得了神的认可的。所以我们有责任去维护婚姻的神圣以及尊贵。所以圣经说床也不可污秽，你会注意到他怎么说下去，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一点已经说得很明确了，我想大家都已经明白了。 那么我们就来翻开旧约圣经的箴言第五章，我想跟你们分享我从圣经当中找到的第二个有关于夫妻感情的事实。神设计婚姻当中的性交，不只是为了繁殖后代，也是为了要让人感到快乐，感到满足的。所以箴言第五章就表达了这个思想。我再重复一遍哦，神设计婚姻当中的性交，不只是为了要繁殖后代，不只是为了要生养孩子，也是为了要让夫妻双方各自感觉到欢愉，就是欢喜愉快的意思。好，我们来看箴言的第五章第一节，说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所罗门继续描述淫妇的脚，他把淫妇的生活模式生动而且形象化的描绘出来了。这个淫妇过着好像地狱一般的生活，如果你走上了他的路，过着那样的生活，那么你就完蛋了。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十五节，就是比较正面的内容了哈。所罗门向他的儿子补充了一些忠告，这些话描述了在夫妻之间这种性爱里面所体会出来的令人精神一振的和谐跟快乐。好，我们看第十五节，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这些话是在形容自家的情况，是对那些将来会娶妻的男人说的。所罗门对他的儿子说，儿子啊，要和你的妻子在一起，你可以自由地享受到夫妻之间那种情爱的欢愉。好，你的妻子是一个水井，她提供你清凉的水，她就是你的泉源。然后呢，第十六节又说，你的泉源岂可长溢在外呢？根据所罗门这个问题当中暗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也就是说，你的生命不可以被街上的女人所玷污败坏了，你不应当不忠，也不可以玷污你的床。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随便跟婚姻以外的女人随便上床。然后呢，我们看到第十七到第十九节哈，说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第十九节说，他如可爱的麋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有一个圣经译本将这句翻译作为说，愿他的爱情使你着迷啊，这是一个很优美的描述，它表达了无拘无束的那种欢愉啊。经文描述了夫妻之间的关系啊，所以第十八节就说，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在第五章接下来的经节当中都贯穿着所谓的亲密交合啊，亲密性交这样的一个思想，这就是在婚姻当中使人着迷欢喜的情爱。接下来呢，让我稍微用一些时间去看看雅歌，这个是所罗门写的另外一卷书，也称之为叫做所罗门之歌。我们很少从雅歌这卷书当中寻找指引，请你翻到雅歌的第五章第十节。可能你以前并不知道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雅歌这卷书是关于夫妻之间的爱和亲密的肉体之爱。这一章描述了一个妻子正以着迷的心看着她丈夫的身形，这进一步发挥了箴言第五章的思想的内容。好，我们现在就来看雅歌的第五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水旗，如香草苔，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墨药汁。十四节后半，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 周围镶嵌蓝宝石。十五节，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所以妻子们，如果你对你的丈夫这么说的话，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好，现在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看妻子这方面。我们看雅歌的第七章第一节，这里就描述了一个丈夫眼中的妻子。好，请你看雅歌书的七章一节二节，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哇，听众朋友，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肉麻呢？我不打算再读下去了。我们再来看看第八章第六节。他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第七节，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雅歌第八章第六和第七节描述了夫妻性爱的美妙、快乐以及满足。神不仅认可了婚姻当中的性爱，他也很高兴人们从中得到了一种感情的释放和欢愉。接下来请听众朋友我们一起翻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来看看三个关于夫妻感情的事实。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猜你们有些人还在看雅歌哈，这个爱不释手哈。请你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旧约的创世纪、箴言以及雅歌，还有很多的细节。我们看到神认同夫妻之间那种欢愉的事实已经明显的摆在我们面前。但我们现在看到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保罗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那是因为这章经文的核心思想是有所不同的。保罗在第七章强调的重点是对于那些还没有结婚，或者是那些结了婚但因为某一些原因而失去了配偶的人，已经丧偶的人所说的。保罗他希望在那个艰难堕落的世代当中，有一群独身的人可以为耶稣基督去征战、去奋斗、去宣扬他的名。那个时候基督徒被当时的罗马帝国皇帝尼禄是逼迫杀害，保罗担心他们会回到从前的生活，或者再去嫁娶。他们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和困难，而且呢，独身的保罗已经亲身见证在神面前过独身生活的果效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保罗他自己的立场是甚至不要开始建立一段关系的，免得涉及更深的关系，那就是婚姻，以至于不能够专心的侍奉主。不过呢，虽然在第一节当中保罗表达了他的心愿，然而我们看到保罗他在第二节他又说，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虽然保罗建议弟兄姐妹要守独身，但是我们看到他又认为说，如果守独身却不能够控制住情欲而发生了淫乱的事情的话，那么宁可这些弟兄姊妹就结婚吧。现在我们继续来讲述婚姻当中的交合性交。好，在分析经文之前，我先要告诉你第三个事实，那就是婚姻当中的交合性交，只是为这个夫妻关系所设立的。夫妻关系所设立，这个思想贯穿了整本的圣经。所以主说，如果你想要与某个人同房交合性交，那么你要符合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呢，就是那个人是你的配偶，不论他是你的先生或者是你的太太。在我们这个世代， 我们看到很多的所谓的这个两性之间的，或者甚至有同性之间的那种所谓滥交啊、婚外情啊、离婚啊、再婚啊，大行其道，引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看到保罗他说第二节哈，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所以我们看到整篇第七章的重点就是这句话，如果你是单身的，那么你就不要过着像结了婚一样的生活，如果你已经结了婚了，那么你就不要过着像单身一样的生活。所以听众朋友，你听见了吗？这是保罗在这些经文当中所表达的信息。在处理人们恋爱期间有所谓的滥交、出轨这些的案例当中，我发现夫妻的身份角色会出现所谓不寻常的转变。当一对情侣之间举止不合宜，也滥用圣经当中自由的原则，然后这对情侣结婚了，那么这对夫妻的身份角色就会逆转了。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形容的转变。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例外的情况。在夫妻关系当中，妻子会占主导的地位，这是因为这些妻子们，他们对于未婚夫曾经冒犯自己感觉到很失望。也就是说，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新婚的妻子就会发现她自己对于丈夫的角色感觉到是愤恨不满，并且呢，想要取代这个角色。同时呢，那位在拍拖的时候占主导地位的丈夫，在婚姻之后呢，屈服于妻子的权威之下，并且发现自己落在妻子的权威之下，是处于被动的角色。所以很有趣的就是，明明双方都感觉到痛苦，但却没有人可以把情况逆转过来。我参观过美国罗斯密心理学研究院，我当时正在向该校的师生发表演说。我说，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在你们的门诊病人当中，有来自于基督徒圈子的人，也有非基督徒，那么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还没有问完啊，已经有人回答了。他们说啊，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发现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男性处于被动顺从的角色，这个当然也引致了他们在其他方面出现被动的问题，包括在性交的生活当中，他们很难担当原本的角色。因此呢，今天很多男人失去了欲望啊，他这边讲的是性欲哈。我很想要知道是究竟当中有多少人是由于在恋爱时期滥用他们的自由，才造成了今天夫妻角色逆转的结果。好几个月以前，有一个年轻人使劲的在敲我的门，我想也差不多是一年前的事情了哈。我去开门，看见这个年轻人正在哭，哎，我就问了，发生了什么事啊？他看起来就好像遇上了一次很悲惨的车祸，或者是失去了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或者是重要的什么东西啊。这个年轻人就说了啊，我和妻子吵架了啊，我们吵得非常厉害啊。这个年轻人看起来非常年轻哈，然后我就对他说了，我说哎，你结婚多久了？他说我结婚才一个月。我就说好好好，那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啊。他就说我们有婚前性行为已经有差不多两年多的时候了，这个就成为了我们平常惯常会做的这个事情。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还相处的相当和谐的，所以呢，结婚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啊。也就是说啊，在他站在我门口的一个月以前，他刚刚结婚了，而他跟他的新婚妻子经历了巨大的挫折，这个他的妻子呢就非常讨厌被他触摸，那么他也对于妻子感觉到不满，因为这个妻子呢偶尔会有攻击性的对这个动作对他，对这个丈夫。然后呢，这个丈夫年轻人呢，他就发出了一阵悔恨与悲哀的这个呜咽哈，他就说我简直没有办法相信这件事情，在六个月以前我根本没有想到过自己会遇上这方面的问题啊。这个年轻人他说事实上我是性无能啊。他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他违背了男女在婚前要保持纯洁这样的一个原则， 所以这个年轻人他现在所面对的困难已经累积多时了，也是他要为以前那些越轨的行为要付上代价了。我是准确无误的阐述这一点的，我并没有夸大其词哈。我所传讲的话要对神所负责的，我没有见过例外的情况，夫妻角色当中不寻常的逆转正在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它会留下某一些伤疤的。我还没有找到过这种角色逆转的固定的模式，因为我对这个现象的研究时间并不是很长。不过呢，我注意到它其中明确采用的一个模式而已。现在我要请你们再翻开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来一起看看我接下来要说的第四个事实。婚姻当中的交合性交是用来展现无私的爱情的，而不是自私的欲望，情欲欲望的，是无私的爱情而不是自私的情欲欲望的。这个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我以后会跟你们分享的。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怎么阐述这个思想呢，而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理解它呢？好，我们来看第七章的第二节。但要免淫乱的是，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第三节，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好，请你特别要留意这一点哈。接下来又说，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有一天我读到了这一章，哎呀，我开窍了，我才恍然大悟，说明白婚姻当中的所谓的性交交合哈，性爱并不是为了满足我自己，而是呢为了要满足我的配偶，我的妻子。而从我的妻子的立场来看呢，这种性交性爱这种交合也并不是为了要满足他自己而已，而是为了要满足我。然后呢，保罗继续就描述夫妻的合宜之分。好，合宜之分，保罗他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好，当中是没有私心的，你不会有一种自私的欲望就是想要只是满足你自己，相反的，你会有一种无私的渴望，就是希望对方会感觉到满足，所以呢，你甚至不会有权柄控制自己的身体啊。所以我们再看到第四节，丈夫后半段啊，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你看，夫妻双方有一个双重的角色，他们在神的面前要负责任，在履行这些责任的时候，他们彼此以满足对方的欲望啊，身体的欲望，所谓的性欲是所为乐的，好，为非常高兴的事情，夫妻两个都应该要这样子。我来给你们举两个实例来充分的描述这个情况。第一个实例就是有关于一个无私奉献又慈爱的母亲哈，一个母亲，她日复一日的为家人准备膳食啊，午餐、晚餐、早餐，她在早餐、中午、傍晚准备每一餐，每天她都很认真准备每一餐。她做这一切是为了要满足她的肚腹之欲吗？只是为了满足这个母亲她自己吗？几乎不会有母亲会叹着气说，哎呀，是啊，都是因为我想吃而已啊，不是的，这样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母亲常常准备每一顿饭是因为家人，她的家人，她的丈夫，她的孩子饿了，所以呢，他们履行那种家庭责任的欲望是无私的欲望啊，这些母亲们是要满足家人们的需要，这正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思想。有一个在商界有大好前途的年轻人，他蒙神呼召成为传道人，他决定要用4年的时间接受了神学的训练，他也可能参加了实习和学习当传道同工的这些窍门。那么在他成为传道人的时候，他不会因为满足自己而侍奉的，不然那就不是真正的呼召了。他会这么做是因为可以满足别人生命的需要，如果这个事情能够使别人得益处，那么就不是出于自私的念头了，而是由无私的渴望所驱动的。可是人们在婚姻当中的欲望却已经变得自私了。
脱离罪恶的权势，带你进入光明国度。
想听更多史文道牧师的讲道，请继续留意生活之光。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并且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生活@良友.net shenghuo@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前先注明生活。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网址是729ly.net。
以上信息，谁说蜜月一定会结束？于1975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2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